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实在是怜恤我们。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你的爱，但是主，你是定义爱我们这些做你仇敌的，定义爱我们这些得罪你的人，而且你爱我们直到永远，成为我们永永远远的安慰。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我们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耶稣基督你的手里面。求主你祝福我们的讲台，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求主你怜悯我们，保守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也特别祈求你眷顾保守我们的时候，使我们特别要明白你的福音真理，使我们越明白福音，我们心灵越得释放，心灵越得自由，因为主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求主是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讲的基督徒的生活观。好，我们之前跟大家就是已经分享了三次。好，我们分享了三次。第一次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就说我们要的是这个，要这个是哪一种生活观呢？就是我们是要这种基督徒的生活观，是指的学某些基督徒呢，还是说我们其实是按照圣经去生活，对不对？应该是回到圣经。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了，回到圣经是不是圣经上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现在基督徒应该照着去做的，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旧约里面那些献祭的那些事情我们现在还要不要？不要了。旧约里面那些民刑律我们现在还要不要？不要了。那我们现在要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说从圣经上面跟我们所讲的，就是我们应该过福音化的生活。好，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观其实应该是福音化的生活观，福音是我们的中心。那我们之前讲了两次，就是关于福音化的生活观，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福音化的生活观和律法化的生活观不一样的地方。其实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更容易接受的是律法化的生活观还是福音化的生活观？律法化，我们很容易接受律法，因为我们原来在亚当里面堕落之人生在什么之下？生在律法之下，所以我们特别容易接受律法。其实福音对我们来说很难接受。所以福音其实很简单，律法有十条，其实福音是不是也有十条？福音不是，福音讲的很简单，就是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是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讲说，什么是福音呢？他说福音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照圣经上面所说的为罪人死了，然后死后第三天怎么样，又照经上所说的从死里复活了，显给我们看他为什么死，为我们的罪死。那么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就整个人不一样了。所以什么是信呢？信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信是什么呢？信不是奥秘性的，信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他的怜悯，接受他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那么我们之前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说律法化的生活观和福音化的生活观很不一样，因为律法要求完全，对不对？但是福音呢，我们福音是，所以如果律法化的生活观它是以追求完全为目标，所以它能不能完全呢？其实完全不了。但是福音的基础是什么呢？福音的基础是耶稣基督。基督完全不完全？基督完全。圣经上面讲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赎、公义、圣洁、智慧。所以我们说福音化的生活观它的一个基础和律法化生活观的一个基础是完全不一样的。就福音化的生活，它是以耶稣基督已经完全了，上帝已经在基督里完全悦纳我了，我以这个为基础。就是我以前跟弟兄姊妹举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好像如果我是一个家财万贯的人，我是亿万富翁，比如说我像马云这么有钱，那么我现在我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现在的生活叫做追求，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什么也没有的话，这个就不叫追求，叫要求或者叫需求，就是我需要有饭吃，我需要一个月赚多少钱的工资，我才能保证我有饭吃，我的孩子有饭吃。所以你会看到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些有钱的人就开始说啊，了解艺术啊，好，开始房子装修要好看不好看呢、啊？但是一个如果两夫妇，我们讲的说这个中国古话有一个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是吧？啥也做不了。我说你要知道说耶稣基督已经是你的，那么使徒保罗还告诉我们说，上帝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将万有，岂不将万物也和他一同白白的怎么样赐给我们。 所以万物都是为你而存在的，所以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所以我在福音化的生活观，我的起点就是完全，我是得着了完全的基督。那律法化的生活观，它的目标是完全，而且它永远达不到，所以它很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律法它又是怎么样子呢？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的功用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从恩典的角度来讲，上帝把律法给我们是不是施恩给我们？是。但是律法能不能救人？所以律法本身是不是救赎性的恩典？不是，它跟救赎性的恩典有关系。律法使人怎么样？知罪。所以律法是使人知罪的，而福音是怎么样子呢？福音是能够拯救罪人的，所以这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的主要功用是定罪的，福音的功用是什么？是赦罪的。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所以律法化的生活观，律法化的生活就喜欢定罪，定罪自己，定罪别人。哎呀又做错了，哎呀那个违背圣经，哎呀这个是撒谎，哎呀那个是贪心，然后整个反正因为人一生完全不完全，弟兄姊妹都不完全。所以我们能不能把无罪当作是有罪？不能。我们能不能把有罪当作无罪？也不能。但是律法化的生活观和福音化生活观，是不是我们哎呀不是犯罪，不是撒谎，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叫福音化生活观？不是，那叫赖恩犯罪。福音化的生活观依然看见人身上罪，但福音化的生活观，我们说从恩典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要看恩典，我看这个人呐、啊、做事情做得不完全，但是他有一个好的朝向，我就表扬他。对我自己的孩子是这样子，对我的配偶是这样子，对我的朋友是这样子，对我身边的人就是这样。这个人就是善于发现恩典的人。这样的一个人，其实他的生活和律法，我们说律法主要功用是定罪。哎呀，虽然你做得很好，但是呢就差这一点，哎，这个是你不完美啊。所以这样子有的人感受就是这个人很苛刻，这个人很苛刻，是不是？就是我讲我小时候的例子就是这样。我小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上一年级还是二年级，我考试考回拿回家，我欢欢喜喜拿回家，我说爸我考了98分，啊，不错了嘛，对不对？然后我爸就是很典型的，哎呀98分，你要告诉我你怎么丢了那两分啊，你下次怎么努力来考个满分。结果本来我那天高高兴兴回家等他表扬的，结果不但没表扬，还讲了一大堆你怎么才考了98分。所以那天晚饭我也吃不下了，在那儿哭，把我妈气坏了。我妈说人家都考98分了，你都不表扬一下，你还给人家批成这个样子。那我讲这个意思，这是很典型的律法化的态度，你明白吗？律法化的态度，因为他追求完全，他总发现人不完全，所以他不知不觉当中养成了一种坏习惯，叫做苛责的习惯，就是他总是看不好。所以你要明白一点，有的时候基督徒惹人不喜欢，不是仅仅因为你说又是因为我信耶稣，所以是埃及人不喜欢以色列人牧羊的职业，不是的。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别人不理解，所以误会我们。但也有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没有把福音活出来，所以有点讨人烦，有点讨人厌，整天定别人罪，拿着十诫要求别人，这是撒谎，那个不能行贿，那个是怎么样，说的都没错，但是别人说就按照现在的流行的说法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啊？负能量非常强，我跟你讲整个是负能量，所以别人就不喜欢。我们说真正的福音化的生活观，在恩典上面，他知道说上帝是施恩的，上帝是怜悯的，上帝是赦免的，上帝是宽容的，上帝知道我一生还会犯错，但是我的中心是什么？弟兄姊妹，我的中心是律法还是福音？福音是为了完成律法而赐下的，还是律法为过犯而加添的？所以律法是暂时的还是福音是暂时的？弟兄姊妹，律法是暂时的。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基督徒他领受福音是为了完成律法，所以我们说这是很可怜的基督徒，就是他领受福音，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啊，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正说明福音成全了律法，说的没有错，但是他理解错了，你明白吗？就是福音成全了律法是指的耶稣基督，他是不是完成律法一切的要求？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违背过律法？
没有，
一次都没有。除了耶稣以外还有没有第二个人没有违背过律法？好好想清楚啊，除了耶稣以外还有没有第二个人没有违背律法？将来也许我儿子或者我孙子能做到不？能不能？不能，没一个人做得到，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说福音成全了律法，完全了律法，是指的福音的中心是谁啊？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完成了律法一切的要求，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从亚当夏娃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只有这一个人，这个人是尊荣律法的， 我们能不能说是尊荣律法了，弟兄姊妹？不能，因为我们是干犯律法的人，你是干犯律法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才明白。所以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你要明白恩典，你要领受恩典，这就是你的幸福。你知道你一生都不完全，但耶稣基督是我的完全，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我的公义，所以我安息不是安息在我自己越做越好，我的安息是什么？我的安息是耶稣基督就是我的救主，他爱我，他救了我，他永永远远是我的主，他永永远远是我的义，他永永远远是我的圣洁。这样子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要过一个我们说的福音化的生活，这就是你对恩典不断的领受，而不是你对恩典很多的这种抗拒，或者想利用福音达成律法的目的。其实律法最后，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律法死了，律法过去了，对不对？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好多次，希望大家去明白罗马书七章讲的，对基督徒而言律法死了没有？但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基督又讲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废去，这里面矛盾不矛盾呢？不矛盾。律法像我们是死了，因为我们就说举最简单的例子，一个人是诚实的，一个人一群人都是诚实正直的，其实需不需要颁布一个小区法规？比如说我们举例子，我们这栋楼如果所有人卫生习惯都非常好，没有一个人随地吐痰，我们还需不需要贴个标牌不许随地吐痰？需不需要了？不需要了。你明白？你在美国有没有见过说不许随地吐痰？有些地方就不需要，你明白吧？对不对？你看中国，我记得现在好很多了，以前还会在公园还在哪里面画一个标牌，上面还写的不许随地大小便。你们现在这种标牌已经很少了，有没有发现？因为以前真的是这样子，人一急，小孩子甚至有时候大人啊，看着就在那里随地大小便。但是现在大家文明素质提高了，还需不需要这种牌子了？还需不需要？不需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律法这种定罪的功用，在将来新天新地里面还需要吗？这个律法这种定罪的功用，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在基督里因信称义，基督的义算给我们生命改变的人来讲的话，还有用没有用啊？没有用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律法死了没有？死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律法是反映上帝的圣洁公义良善，上帝的圣洁公义良善会不会废掉？天地都废去，上帝的圣洁废掉不废掉？不废掉。上帝的公义废掉不废掉？不废掉。上帝良善废掉不？不废掉。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这样子我们去明白，去晓得这些。那我们上次还跟大家讲了说，当我们明白福音化的生活观和律法化的生活观不一样的时候，对上帝的看法也不同。在福音里面看上帝，上帝可爱不可爱？上帝，我们看上帝，上帝看我们可爱不可爱？我会犯罪啊，我会得罪主啊，我会有些时候甚至是故意犯罪，我知道是罪我还犯了，还可爱不可爱？为什么还可爱？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好行为讨上帝喜欢，我们是靠谁讨上帝喜欢？靠耶稣基督。基督的义算给我了，基督的义完美不完美？弟兄姊妹，完美了。你明白吗？就我举个例子，还举马云的例子，马云现在是大陆新首富嘛，是不是啊？马云如果他不是新首富，假设他一天只赚50块钱，结果他今天吃一顿饭的时候，明明这顿饭其实10块钱就可以，他给了别人20块，他后悔不后悔啊？后悔，因为100块他一天才赚50块，一下给多了10块钱，今天的生活很紧张了。但是现在呢，他是亿万身家的人，那么他给别人多了10块钱，有没有关系啊？没关系。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基督的义已经算给你了，你那点瑕疵，上帝会不会觉得我很讨厌你啊？会不会？不会，因为基督的义全部都算给你。所以这是我们讲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对上帝的看法也变成不同了。所以你在福音里面看上帝的时候，你知道我就是神的儿女，谁也不能把我这个身份夺走。但是你不在福音里面律法化的生活观，即便他已经得救了，但是在上帝面前是奴仆的心态，怕上帝管教他，怕上帝对付他，怕上帝打个雷都担心说是不是我昨天做错了什么。我们以前也有弟兄姊妹分享过，孩子生病了，然后是不是最近犯了什么罪，先悔改一下吧，想一想有什么罪，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这个怎么办呢？所以哎，有办法了，主啊，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啊。这个其实是什么生活态度？这个上帝还是不是上帝？是不是天父啊？这变成暴君了，是不是？这 这个可怕不可怕？这种生活态度，我们说是绝对不可取的。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应该是福音化的生活观和律法化的生活观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讲信心的生活，信心的生活就是你要去晓得基督徒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过信心的生活，是不是？主耶稣基督，我们不读圣经了，应该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了。主耶稣基督讲过，跟门徒讲过，说你们若信心像芥菜籽那么大的话，你们可以怎么样子啊？你们可以把挪树移山，你们可以把山投到大海里面都可以，是不是？你们可以做很大的事情。所以基督徒应该知道信心是很重要的，过信心的生活是很重要。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因为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还能不能讲直接讲说我要过律法的生活？如果一个基督徒这样讲的话，你马上说你搞错了啊！我们因信称义的，连天主教都不这样讲，你知道吗？天主教都不会讲说我们过律法的生活。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说我是信耶稣得永生的，所以他对信心的生活大家都看重，但是对信心生活的解读却有福音化的解读和律法化的解读两个不同的解读，就是不同的不一样的，对福音的看法，对信心的看法，有从福音里看的，有从律法里看。所以你不要听了这个名词，他说我过信心的生活，你就阿们，哇，我就同意，他不一定，他讲的信心可能和你讲的信心和圣经上面讲的信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我们说那我们分三点跟大家去讲。第一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真正信心的生活应该是如同我们说什么呢，就是如同大卫一样是每歌者。大家知不知道圣经里面讲说大卫是以色列的每歌者？每歌者是什么意思？就像刚才大家唱诗一样，赞美上帝，欢喜感恩的。但是呢，我们说律法化对信心的理解是修道士，是修道主义。我们等一下会详细跟大家去讲。有很多人觉得修道士不好吗？我告诉你，修道士完全不是基督教的精神。虽然基督教里面很多修道士，到今天还有，但是修道主义绝对不是基督教的精神。我说你要去看清楚这些。为什么我们要去讲？我们说依然我们从上次跟大家讲的弟兄姊妹律法化的生活观，他们的一个中心是什么呢？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的律法化的生活观，它的中心是什么？是对付罪。为什么？因为律法追求什么？追求完全，对吧？所以罪使我不完全，所以律法化的生活观以对付罪为他的生活中心啊！又撒谎了，怎么明天开不撒谎？哎，努力努力好了，从今天开始我发现我自己越来越少撒谎了，撒谎这个罪基本上对付掉了。好，明天我要对付，哎呀，又发现贪心的罪又来了，对付贪心的罪，哎呀，我也再对付对付贪心的罪，觉得好像差不多了。哎呀，又有嫉妒人的罪，所以要对付嫉妒。基本上律法化的生活观是以对付罪为中心，以对付罪为中心，所以我们就说就带来了什么呢？带来了他，因为他一定要讲信心的生活，这个时候他所讲的信心的生活其实是修道生活，是修道主义的。修道主义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讲的说他的中心点是怎么样使自己不再犯罪，他的中心点是怎么样使自己越少犯罪。所以你知道人中现在有些人都会讲这个，这个世人都会讲这样的话，就是说不做不错，做多错多，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是吧？所以呢修道主义是尽量减少和世界的接触，尽量少做可能犯罪的事。所以整个这个生活态度是一种萎缩的，是一种萎缩的，是一种其实不敢接触社会的。所以我跟你讲，修道主义兴盛的时候，在基督教甚至现在罗马天主教还是这样子的。罗马天主教的教皇有没有老婆？弟兄姊妹有没有老婆？现在的教皇有没有老婆？没有。罗马天主教现在还有修道士、修道院，那个很著名的修女，我对她的慈善我非常的感动，特蕾莎修女。特蕾莎修女一生结婚过没有？因为她是什么身份？修女。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不结婚？你知道为什么不结婚？因为在他们看来婚姻当中的犯罪的试探太大。首先他们把性都当作是一种，这个就是犯罪，性欲就是情欲，就是这样错误理解的。然后认为有这个婚姻关系在婚姻当中试探太多，所以宁可不要婚姻，少了一大块试探，又不用生孩子，你看是吧？这个养育孩子的试探还有没有了？没有了。哎，所以做修道士，做了修道士酒也不喝 啊，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肉也不吃等等之类的。为什么？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他一个原因，因为他是以对付罪为中心的。所以这样的修道主义其实对普通人有没有吸引力，弟兄姊妹？其实这样的生活对福音有没有益处？这个就是很多人把基督徒理解成为和尚的原因所在。啊，你信耶稣了，哎呀，你信了耶稣了，你不能吃肉了。我们说，谁跟你说信耶稣不能吃肉啊？其实是修道士的一些习惯，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天主教他们有大斋期，跟伊斯兰教一样，有的时候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大斋期，或者一些修士他给自己的斋期更长，就是更长时间，超过两个月多长时间，完全一点肉都不碰，所以很可怜。为什么？他说不行啊，因为天主教他们讲的自己形成的所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挺出名叫《七宗罪》，是从箴言里面总结的，其中一个罪叫贪吃，所以贪吃是重罪啊，贪吃会让人灭亡的，所以尽量吃那些刻薄的食物，苦待自己。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这种生活观，他以律法为本，以对付罪为本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他没有信心，没有勇气，没有梦想，他没有冲劲的，一点冲劲都没有，因为就要保护自己。所以大家，你明白，我再跟大家讲，我们很多人讲那个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那个故事，大家都读过，福音书里面好多地方都写到，对不对？那个故事里面，你没有注意到，其实那个一千两那个人就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你没有注意到，他是一个修道士的精神，你没有发现他是把一千两怎么样埋起来，绝对不敢用，绝对不敢用。五千两和两千两是怎么做？拿出去赚钱。我在问弟兄姊妹，你我不讲钱了，你的恩赐也好，你要怎么样，你要赚钱的话，有没有试探？会不会犯错？所以领受恩典的态度，真正信心的生活和这个律法化的生活完全不一样。律法化的生活其实是不敢冲的，不敢闯的。你发现，所以我跟上弟兄讲，我在这里跟大家传讲道的时候，我也跟大家去讲，我说我不客气的讲一句话，过去中国这三十年改革开放，不止三十年了啊，这三十多年的这种改革开放的发展，很多基督徒其实根本落后于恩典的潮流，我不讲世界的潮流，世界的潮流那些坑蒙拐骗，我们要不要跟着走？不要。但是这几十年中国主在中国是不是有很大的恩典？这一点大家承认不承认？我们生活水平是不是大大提高了？心灵是不是比以前自由多了？我们现在要发表自己的意见，一下子发一个个人普通个人发出来，全世界都能看见，是不是真实的？以前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不能。这是不是恩典呢？这是恩典。但是很多基督徒的生活态度，我说是律法化的，他逃避这些，他认为这些是不敬虔，他把上帝的普遍恩典和世俗给他混到一起去，认为这叫世俗，认为我不赚钱越穷越光荣。你有没有发现，在基督徒中间，在很多教会当中越穷越光荣。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是不敢去赚钱，该赚的钱不敢赚，该升迁的不敢升迁，因为你要升迁就面临试探嘛，对不对？你管的人多了啊，你就会面对一些挑战，面对一些压力。这些是什么？这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律法化，因为律法化就一定要埋宝什么在地，保住这些。当然那个故事主耶稣是讲救恩的，是指那些人不接受救恩，救恩领受了没有。但是我说我把它用在生活上面来看的话，我说一个人得救了，但可能过的日子是一千两的日子。一千两的日子是什么？因为他是律法化，他因信称义了，他信了基督了，得救不得救？弟兄姊妹，一个人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信了基督了，但是他们过律法化的生活，会不会他们变成灭亡？不会，他只要信了耶稣，因为信耶稣怎么样得永生，是吧？所以他们会得救，但是他们的生活状态就很惨，跟世界脱，跟主给我们的恩典脱节，跟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恩典的潮流脱节。今天很多基督徒是跟恩典的潮流脱节的，就是整个生活几乎是现在是多少世纪的弟兄姊妹？二十一世纪，很多基督徒巴不得活在十五世纪、十六世纪，你有没有发现？真的很可怕，真的很可怕。所以整个那个生活规律、生活态度，所以怪不得有些人觉得说，你们基督徒有点怪，我又不敢信耶稣，是吧？因为你那个冲劲儿根本没有。我说再讲一句不客气的话，就是真的是这样，我们基督徒应该自省一点嘛，是不是？不要整天批评啊，世上的人都是很糟糕，我们都很属灵。不，我说再讲。中国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代表性的人物，在中国的，我说在中国大陆的代表性的人物，你数一数， 基督徒有几个？基督徒有几个？我说马云能不能说是中国代表性的人物？可不可以？
可以，
真的可以。马云是不是很有冲劲？好，你们如果有些，我鼓励弟兄姊妹可以看看普遍恩典的电影，比如说你们去看那个《中国合伙人》，是讲那个俞敏洪的，新东方学校的那个，那他有没有冲劲？很有冲劲，他经历很多失败，但是他敢往前走。他也讲了说，如果当初不是那么大的压力，我可能回家种地去了。啊，就是不愿意回家种地冲，结果做出这些，这些其实真的是中国这几十年发展的代表性的人物。基督徒又在哪里？基督徒在哪里？我讲这个意思不是说否定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那个脑筋呐，跑到律法里面，不是在福音里面，所以律法就是修道主义。我再讲历史，你们知道，当基督教历史当中修道主义兴盛的时候，是整个基督教世界是最强的时候还是弱的时候？你们知道吗？是基督教世界最弱的时候。你去看基督教历史，就是修道主义最兴盛的时候，那个时候伊斯兰教兴起。伊斯兰教兴起的时候，修道士导致的结果不是那些修道士很厉害，修道主义是让人其实是萎缩起来，失去基本的勇敢。所以那些伊斯兰教的标志是什么？弟兄姊妹，是新月。我们基督教是十字架，对不对？说那个时候发展，他们从中东，从阿拉伯半岛这边一路发展，那个新月几乎疆界扩展的快变成满月了。谁把它挡住了？是刚刚归信的法兰克国王，就是刚刚信的基督教，很有勇气，拿笔拿不成，你知道为什么拿不成？手劲太大，只要给他笔一戳都戳断。他去打仗，把伊斯兰教挡住，但是当时的基督教世界软弱的一塌糊涂，打仗的勇气都没有。为什么？修道主义。因为你整天的经历，我有罪，我对付罪，我进食，我不吃，我拿鞭子打自己，还有没有力气打仗？整天自己都把自己控告死了，还打什么呢？所以律法化的生活观其实还有没有能力传福音？弟兄姊妹，没能力，因为控告自己都控告死了，是吧？整天控告，我该死，我该死。你那个生活态度，还别人还敢不敢信耶稣啊？哎呦，我没信耶稣，我还喜乐一点。我看你这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不单卡拉 OK 也不敢唱。我不说唱卡拉 OK 一定好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歌都不敢唱，除了唱你们那些我们听不懂的圣诗以外，啥你都不敢。我看你整个生活很灰，整个态度整天低着头，我不吸引我，不吸引我，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真正领受福音应该像大卫一样。大卫是以色列的什么美歌者？什么叫做福音？信心的生活是什么？信心的功用是什么？弟兄姊妹，信心的功用是来领受恩典的，是来领受救恩的。阿门不阿门？所以马丁路德讲说，信心是乞丐伸出的手。这只手是用来做什么的？弟兄姊妹，乞丐的手和工人的手有什么区别？弟兄姊妹，工人的手是干嘛的？做工的，打工的，做工得工价是该得的，对不对？圣经上面有没有告诉我们，信耶稣是做工得工价得来的？不是，是乞丐的手。乞丐的手是做什么用的？接受，接受。所以信心的生活在福音化和律法化完全不一样。因为律法化的人不明白信心，他可能得救了，但他不理解信心，所以他讲的信心的生活其实是狂信盲信的苦待己身，他苦待自己，修道主义。但是真正信心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我接受恩典。所以我的生活重点是怎么接受恩典。上帝，你让我来教会是为了什么？上帝让我们来教会是为了什么？弟兄姊妹，是不是为了十一奉献啊？上帝让我们来教会是不是为了说，这听到的人少，上帝不够荣耀？上帝让我们来教会是不是要鞭打责备我们？是干嘛？接受恩典，让你接受安慰的，让你明白小子你的罪赦了，是让你明白说我爱你，我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所以信心如同芥菜籽一样，小小的芥菜籽都能挪树移山，到底谁挪树移山？弟兄姊妹，你能挪吗？谁挪啊？上帝。所以你的信心，为什么你有芥菜籽的信心都可以把山挪动？是因为你接受上帝的大能，把山都挪动了。所以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这个话说的是不是仅仅指的说你得救这件事情，还是指的你一生的生活，还是指的你永远的生活？一生的生活，你明白吗？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你就知道说，所以我们之前我鼓励一些弟兄姊妹，我说你要有职业规划，你要跟主祷告，上帝会为你成就，你信不信啊？ 不会，我万一我的职业规划不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怎么办？我说你的职业规划有没有违背圣经？有没有违背真理？没有。但是万一你看你的信心，你对上帝的理解，我说有些弟兄姊妹的救恩呢、啊，不是磐石，是什么？是针尖儿。针尖儿什么意思？一不小心就滑下去。磐石是什么？磐石是大大的。只要你的想法没有违背圣经，你跟主求，主会让万事互相效力为你成就。然后如果你跟上帝求的没成就，上帝要给你的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这叫做福音，这叫做信心。你同意吗？还是你说哇，我跟上帝求，当然你不要乱求，你求的跟你的根本不搭边，那这叫胡求，是不是？这叫妄求。圣经上面说的这是妄求，对不对？你是真正在信心里面的正确的祈求，上帝会不会不给你成就？不会。你不要坐在这里说让我成为2000亿的富豪，主会不会理你啊？不理你，因为2000亿没用，你知道吗？上帝是让你通过这样的磨练你得到很多益处的，是吧？所以但是你跟主说，你主啊，我现在家庭有需要，主啊，我现在我有职业规划，我希望我的工作能够荣耀你，我想做建筑师，我想做设计师，我想做一个行政经理，我想做一个工匠，我想做一个技术人员，主求你给我开路带领我。我看了我自己在你面前我谦卑，我发现你给我有哪些方面的恩赐，我想在这些方面有所发挥。上帝会不会说你干嘛？上帝会不会说你爱世界？其实你身上的恩赐是谁给的？上帝给的，上帝给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福音化的信心生活和律法化的信心生活对上帝的认识都不一样。福音化的信心生活是相信上帝在我身上的工作，连我信主都是具有延续性的，对不对？你是不是信主那天原来是男的，一下变成女的了？你是不是信主那天原来性格开放开朗，结果信主以后整个人变成内向了？不是，带有延续性。那我讲什么意思？福音化的生活观是相信上帝在我身上的作为和他持续不断的作为是相吻合的。我这个恩赐，我这个特长，我这个爱好，我这个兴趣，如果不是上帝你给我的，我不可能有。所以我求你继续培养他，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律法化的生活观是什么呢？律法化的生活观，这位上帝整天给我打别，你明白吗？我想做一个画家，而且明明我有绘画的恩赐，上帝说去扫地去。这就是很多基督徒狂信盲信的地方，真的。他还举例子，他说你看到摩西没有？你摩西40岁的时候已经做将军了，好，埃及王子，然后上帝让他去放羊去了。上帝让他去放羊，上帝是对付他吗？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塑造他。摩西那个时候对自己他真正的能力真正的恩赐他还认识很少，所以40年的塑造不是40年的打压，弟兄姊妹，你搞清楚。律法化的生活观是认为上帝总是要打压我。所以我们之前有一个姊妹跟我交通的时候，她就讲了，她说我因为原来的认识是这样的，觉得我如果要得到什么好东西，我如果有什么好的愿望，估计上帝不会给我成就。你看压制到这个地步，这是信耶稣信出的结果。是信耶稣信出来的吗？这是领受律法领受出来。这个上帝很严苛，这个上帝是我喜欢什么就拿走什么。你可怕不可怕，弟兄姊妹？这是不是福音呢、啊、弟兄姊妹？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搞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们说有些人好像是说要模仿清教徒啊，要怎么样，我说根本连要理问答第一问都没搞清楚。要理问答第一问，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另外一个翻译的方法是荣耀神，享受神直到永远。享受神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上帝让我们享受的，你明白吗？上帝是施恩给你的。所以我们说今天有些人啊，小心成功神学。好，我说我也很怕另外一种反成功神学，你知道吗？成功神学那些有时候还多少给人鼓点劲儿，是不是啊？你要积极，你要努力，但是很多基督徒，成功神学，那你想怎么样子？我说你不要积极，消极一点，是不是啊？灰心一点，沮丧一点，这是基督教吗？这是不是基督教，弟兄姊妹？腓立比书里面保罗强调最多次的是什么？喜乐，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我在监狱里面还喜乐。保罗是不是命令人喜乐，弟兄姊妹？你看，律法化的人读什么经都是律法化的。说上帝命令我们要喜乐，所以明明嘴耷拉着，把他 拽起来笑一笑，是不是上帝这样子恶待我们呢？你心里面苦得不得了，上帝命令你喜乐，那你干脆整容算了，把嘴角整上去，见着谁都是往上翘的，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就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上帝把福音给我们是让我们享受的，你同意吗？苦难是永远的还是福分是永远的？真的吗？苦难的价值大不大？大。但是苦难是永远的还是福分是永远的？福分是永远的。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还有没有人吃苦？但是今生我们要不要吃苦？要。但是你吃苦的时候，你是相信上帝施恩怜悯搭救呢，还是你吃苦的时候，上帝又管教我了，我又是做错什么事情？其实你做错事情多不多？多。律法化的生活观要找我们做错的地方太容易了啊、哦！昨天本来想灵修一个小时的，结果电话打过来，只灵修了40分钟，上帝不高兴了，是不是啊？哎呀，我儿子刚才不听话，该管教他的，打的时候用力有点小，上帝又不高兴了。哇，这个上帝还是慈父还是暴君呢、啊、这不变成暴君了吗？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你真正清楚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你要看到这一点，真正领受福音福音的话的生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领受福音，他的信心生活，信心是用来领受恩典的，信心是跟盼望连在一起的。所以你们去看普遍恩典之下，那个时候我看那个俞敏洪他的一个演讲，他都讲，他说他认为人应该有三个想，哪三个想？他说要有梦想，要有理想，要有思想。我说基督徒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说我们先学人家，我们好多基督徒没梦想，我讲的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好多基督徒没梦想。我也问跟一些弟兄姊妹，我讲，我说比如说有些还没结婚呢，我说弟兄或者姊妹，你想找什么样的对象？只要信主就行。你真的没梦想吗？你真的没有喜欢的类型吗？啊，只要信主就行，真的这么简单？好属灵哦，真的属灵吗？其实是害怕，所以只要不信的，我绝不跟他接触。你看，就来了吧？你搞错了，不是的，上帝要把你所想的、你所要的。所以记得雅各书里面讲的，所以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什么？你们不求，你求吗？这是这样子，你应该有梦想。一个人如果没有梦想，一个人如果没有理想，一个人如果没有思想，这还是人吗？是不是？你明白吗？但是我讲的，我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三个方面都超过他们，应该超过他们，对不对？你明白吗？你的理想是什么？我的理想，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是越过胜过这世界上面的败坏。我有一个理想，我这个理想，因为我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那种属天的理想，像保罗一样说，一生奔跑，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当打的仗我打过了，美好的仗我都打过了，这是不是坚持理想的一个人？所以世上的人，其实你把保罗的这些经历给他写成人物传记，很多人非常佩服保罗，这个人是一个坚持理想的人，没有妥协。为什么没有妥协？他是不是被律法吓得没妥协？不是，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怎么样激励我。他有没有梦想？有。我巴不得我骨肉之亲犹太人呐、啊、都要信主，我巴不得你们这些外邦人呐、啊、都要信主，这就是我的梦想，我竭力去追求。他有没有思想？他的思想很多，想很多，因为圣灵来圣化他。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就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地。信心和盼望从来联系在一起，你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却没有盼望，没有想法，很可怜，太可怜了。我说真的，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看到包括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包括我认识一些基督徒，我说我不是说我自己多成功，我如果成功我去纳斯达克去了，我没那么成功，但是我看到有很多基督徒，我觉得真可怜，就是很多基督徒把自己给阉割掉了，没有想法，没有梦想，没有理想，甚至思想都没有了。那你该怎么办？我求问一下主，他求问主是没思想，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说有些基督徒变成了黄历式的读经。什么叫黄历式的读经？今天读，昨天读的马太福音第七章，今天该读第八章了，然后有一件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看看第八章讲什么。哦，出去，哈哈哈哈，可以出去，但是 明天读到第九章回来，哦，又不能出去了，是不是这样子的？这叫不叫有思想，弟兄姊妹？这还有没有思想了？没思想了，很可怜，真的是很可怜。很多的基督徒过成这样子，所以怪不得你不能吸引人信耶稣。你只能，所以有些人还自我安慰，我说不是说没有这样子的，有些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你只能引导绝望的人来信耶稣，这是基督教的失败，你明白吗？只有绝望的人来信耶稣，这是基督教的失败。他大有盼望，我要告诉他我们有更好的盼望。他大有聪明，我要告诉他在基督里面有更大的智慧。他觉得我能看很远，我说我能看永远，我跟你讲，然后让他被吸引过来，这叫基督教的得胜，这是福音的得胜。律法失败的一塌糊涂，因为律法之下的都是罪人，所以一个基督徒过律法化的生活非常可怜。所以有些人没追求，觉得家里面乱一乱，乱糟糟的也觉得无所谓。为什么？哎呀，反正将来在天上都是好的，你在地上的生活要预表天上的生活，你知道吗？是不是？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你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信心是做什么的？信心是领受恩典的，弟兄姊妹，信心是领受恩典的。你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就是领受恩典。上帝一定施恩于我，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我不管我之前付出了多少，我好像损失了多少，我都相信上帝可以加倍的给我。这是主耶稣基督讲的，对不对？你们若舍己背十架跟从我，今生得什么？今生得什么？今生得个石头，今生得条蛇，今生得什么？今生得百倍，来世得什么？得永生。这是不是上帝说的话？这是上帝说的话，你明白吗？所以很多基督徒，那个叫成功神学。你的成功神学范围太大了，只要积极一点你都说它是成功神学。你这个律法化太严重，认为灰心沮丧低着头做人才叫做敬虔。这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典型的修道主义，典型的修道主义。所以一个教会被修道主义所弥漫的时候，这个教会是没有任何力量，出不到营外去。圣经上面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要求是什么？是进到密室之中与主相交，出到营外为主做见证。你出不去，你出去给人的感受，就我们说的你律法化的生活的时候，给人感受你给人很大的压力，你整天挑别人的错，你的生活让人看不见盼望，让人看不见喜乐，让人看不见你那身上踊跃出来的那种和睦内心的平和。为什么？因为律法化。我讲这些的目的不是责备大家批评大家，我是说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是这样子，你要求主啊，把福音恩典给我，让我明白福音，让我明白恩典，让我真正过这样领受恩典的信心的生活。记不记得保罗在菲斯都面前的时候，他身上带着锁链，他在那边讲那些人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想稍微一劝就让我们做基督徒啊？保罗怎么讲？保罗说，不单是你，我希望今天所有这些人都信耶稣，都做基督徒，但是只要不要有什么，不要有我身上的锁链。这是神的心意，上帝是不得已的时候才会管教我们，上帝是带领我们，我们实在是避无可避，而且对我们有益处的时候才会把苦难加在我们身上的。你不要以为，所以我们说有些基督徒律法化的理解上帝，所以觉得只要有什么好东西，我有一个好的想法，上帝就给我拿走。我刚觉得这个水好，嘣，哎呀，水不见了，上帝放个石头在这儿，让我舔石头，是不是啊？我刚觉得这份工作合适我，上帝嘣，让老板把我炒鱿鱼了，然后来炼造我，让我再找另外一个工作。我说除非上帝有更大的美意，否则上帝不会这样做。越软弱的上帝越不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承认自己软弱，上帝都给你成就，真的是不是这样子？小孩子是最软弱的，父母是不是？有些小孩子很小，比如说大一点的孩子你还可以让他等一等，小孩子能不能等啊？等不了赶紧给他嘛。最软弱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上帝从来对我们这些软弱的基督徒是，除非给我们东西对我们无益，他不给我们，你明白吗？除非对我们无益他不给我们，只要对我们有益的，你求祈求就必什么？就必得着。信心的生活是领受恩典的，你明白这一点？所以绝对不是那个修道士的所谓对信心的理解，修道主义对信心的理解，磨练信心，磨练信心，很可怕。你的信心磨来磨去有什么用呢？啊，你的信心可以挪山还是基督可以挪山？ 所以你磨什么呢？你没有发现好多基督徒在这些方面真的是偏差偏得太远了。所以我们说，当你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过一个信心的生活的时候，信心的生活在福音里面，信心的生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积极向上的。为什么？因为应许都是给我们的。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从中得益处，是不是给我们的？神将万物与基督一同赐给我们，是不是给我们的？上帝像这个让施洗约翰说把那些高高低低的山洼，那些山岗削平，有平坦的道路，是不是给我们的？上帝说他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水里面，在基督里面。基督属谁？基督属我。这就是福音。律法有没有说基督属我？有没有这样的话？律法里面有没有一句话说基督属我们？没有。律法就说你有罪了，你该死了。所以律法和福音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律法说你该死，你只要犯最小的小罪，你吃了分别善恶树上一颗果子，你就该死。这是不是律法说的？是。福音怎么说？福音说小子，你所有的罪都赦免了。福音在约翰一书，大家很熟悉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必要怎么样？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呢，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就是福音。你认罪，向上帝认罪，在基督里认罪的时候，上帝是不是只赦免你认的那一个罪？赦免你什么罪？所有的罪，所有的罪。所以信耶稣得永生，才不是你认清了罪得永生。你对很多罪都不了解，影不影响你得永生啊？一点都不影响。因为就像我们讲的，这个信心的手是乞丐的手，这个手干净一点脏一点，影不影响别人放一个一千万的支票在这里？会不会说我手脏把一千万的支票给搞脏了？影响不影响？完全不影响。所以信心的生活是领受恩典的生活。所以你要有想法，基督徒啊，你要有想法，你要有追求，你要积极，你要向上，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连主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夜吃了逾越节的晚餐，那天晚上他带着门徒一起是怎么去橄榄山？去橄榄山之前怎么样？唱了诗，大家记不记得？唱了诗，他跟天父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知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他是忧忧愁愁的准备钉十字架，他很高兴，很欢喜，因为救恩要成就了。我所爱的人呐、啊，你们原来在罪的重压之下，你们原来在律法之下，要因着我今天死，你们全部都脱离捆绑。高兴不高兴啊？太高兴了。那你为什么不高兴啊？你会发现耶稣基督担当你的罪了没有？为什么担当你的罪？你耶稣担当你的罪，因为他爱你。从你的角度来讲，你的罪怎么给耶稣的？就是你伸手信他的时候，把他的义接受过来，把你的罪给他，他一担当全担走，就是这样子的，全部都担走。这样子的话，弟兄姊妹，你真正明白这一点，真正晓得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过一个信心的生活，真正在福音里面理解信心的生活，这个信心的生活我们说一定带着盼望，这个信心的生活一定是积极主动的，这个信心的生活它的要点不是对付罪，不是说我们不对付罪，它的中心不是对付罪，它的中心是领受恩典。你明白吗？就我再讲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我前几天听一个有弟兄姊妹讲的，我忘记在哪里看到讲的，说有些人生病了，然后一直治不好，后来发现是什么问题呢？是因为用药用的太多，所以医生建议说不要再用药了，不要再用药，因为你的药把你的身体系统机能都给你搞乱了。所以你其实最重要的，你就把饭吃好，你缓一段时间，可能你的病状就消失了。他就是这样子得了医治了。我告诉你，一个基督徒他要能胜过罪，根本不是靠对付罪，靠什么？弟兄姊妹，靠仰望基督，靠看耶稣。你知道，所以那个时候中国有一个那个故事讲得很搞笑，说一个人说医生去看医生，然后医生看了一下说我知道你得了什么病啊，也有医的办法，他我整天无力，整天怎么样，医生说我知道你的病是什么，你的病叫做恶病啊，就是恶的，所以你的药是什么呢？回去吃馒头去，把饭吃好就行。明白吗？很多基督徒以为我要对付罪，我怎么老是胜不过罪？因为你看耶稣看得太少，你定睛耶稣太少，你领受基督的恩典太少，你整天吃不饱， 你的恩典里面吃不饱，然后你还想我胜过罪，你怎么胜得过呢？对不对？你的喜乐这么少，你当然会抱怨了，是不是？你把普遍恩典给隔绝了，上帝明明要给你很多，不，这是世界，所以自己日子过得很苦，你当然贫贱夫妻怎么样，百事哀。所以两个夫妻吵架，其实你们如果一个月，我说不要多，一个月如果你们家赚了5000-8000的，还吵不吵啊？基本不吵了嘛。其实问题没那么属灵，弟兄，问题其实也属灵，但是这个属灵就是多赚点钱，就这么简单啊。梁弟兄，你讲赚钱世俗化，谁跟你说赚钱是世俗化？什么是世俗化？贪心才是世俗化。你该用的钱，亚伯拉罕有钱没有啊？有钱。所以那个人卖比拉洞给他的时候说，哎呀，400舍克勒银子还算得了什么呢？你知道400舍克勒是很贵的呀。亚伯拉罕坑都不坑给他400舍克勒，你做不做得到？哎，做不到。为什么？亚伯拉罕是不是有罪啊？是不是世俗化？不是。你明白吗？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上帝给我们钱是不是恩典？上帝给我们能力是不是恩典？上帝给我们工作是不是恩典？是。你为什么拒绝上帝的恩典？律法化，觉得那些不属灵。你是修道士，你知道吗？有些人是结了婚的修道士，结婚以后还过修道生活。我不是说跟他亏负他妻子，如果你亏负妻子，跟你妻子道歉去。但是真的是有些结婚了以后，日子过得跟修道士一样。上帝给我们恩典是让你享受的，所以你真正明白这一点。要理问答，小要理问答，我们从来讲要理问答不能跟圣经并列，对不对？但是小要理问答第一问是宝贵的。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你不要只说三个字荣耀神结束了，那就变成律法了。你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上帝是让你来享受的，上帝是要赐福给你的。信心的生活是领受恩典，领受祝福，大大的祝福。那梁弟兄，我觉得我自己很不属灵，上帝为什么祝福我呢？你看又来了，上帝为什么祝福你？弟兄姊妹，是不是因为你做得好，上帝祝福你？你跟上帝又开始讨价还价了，是吧？你跟上帝又开始做功德工价了，又开始。上帝为什么祝福你？你有没有任何的好处配得上帝祝福你？没有。上帝因为谁祝福你？因为基督。基督完美不？基督太完美了，上帝要不要把完美的祝福给你？所以你整天看自己觉得我不配，梁弟兄，你们上帝要多祝福我就少一点嘛？你是啥观点呢？这不叫信心，这叫律法。我们后面还会跟大家去讲。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希望说大家知道，真正过信心的生活是应该做以色列的每个者。你领受恩典，感恩，喜乐，积极主动，有理想，有梦想，更加有思想。但是所有理想、梦想、思想都是基督化的，都是福音化的，这就好了。你就是这方面，你就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对别人产生吸引力，别人就说，哎，我要看一看你这个基督徒真的是生活不一样，这么喜乐，真的是不一样，这么聪明，真的是不一样。你跟我一起到公司，现在我还是个职员，你现在都快总经理助理了，你咋弄的？我得跟你学学。你说来吧，来教会吧，是不是？我给你讲讲圣经，人家就来了嘛。但是他说，你都跟我一起，咱一起进公司10年了，我现在是总经理助理，你还是扫地的，所以谁跟谁啊？他会不会跟你啊？不会，除非他绝望，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讲那个时候绝望，你把他拉进去不一定真的。他有的时候是拉到宗教里面去，他绝望了，他想到宗教里面躲一躲，等他躲完了他又跑掉了，因为不吸引他，是不是？有些人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人？很多。因为他是绝望了，来到宗教里面，来到宗教里面，然后别人忏悔一番，痛悔一番，然后觉得好了。当然不排除过程当中上帝给福音给我们，但是只要这点我们不突破出去，这样的基督教，这样的教会始终无法做到真正给人有吸引力。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的说，那么你要明白信心的生活，我说是钢铁侠还是避难所，也有讲到钢铁侠了。我跟你讲，律法化，因为一个基督徒，一个人在基督教里面不讲信心行不行啊？不行。但是 因为信心是这么重要，所以律法化的人就开始把信心当作是他的重点，他的生活重点是信心而不是基督。我再问弟兄姊妹，信心是不是我们生活的重点？谁是我们生活的重点？基督。所以我说，那你说跟钢铁侠有什么关系？就是有些人要操练自己，让自己信心坚固无比，这就是我说的想把自己塑造成为钢铁侠。但是我说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什么？避难所。避难所的好处是什么你知道吗？避难所的好处是什么吗？就是再软弱的人藏在里面都没事。钢铁侠呢？钢铁侠就得够猛吧，对不对？所以导弹打过来至少不能把你打碎，或者导弹不打碎子弹得打不碎。所以钢铁侠也有高级钢铁侠低级高铁侠，是不是？这个就是我讲的说，想把自己所谓操练信心，让自己信心满满，让自己怎样怎样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是变相的把信心给他行为主义功劳主义了，变相的把信心行为化了。你会发现，我们说这个时候就会表现出来，这些基督徒其实他的信心不是圣经上面的信心，而是我们讲的狂信盲信，是非常狂妄的一种，是非常盲目的一种信心，就是要把自己变得极强。所以他会喜欢那个奉献两个小钱的寡妇，那个奉献两个小钱的寡妇是不是把一切养生的都奉献了？我再问弟兄姊妹，那个寡妇是不是天天这样奉献？啊，是不是天天这样奉献？不是，你搞清楚，你搞清楚。所以你如果说我要效法那个穷寡妇的信心，我每天把我自己的钱都奉献完了，你孩子吃什么？我问你，你家里面还买不买菜啊？你搞清楚。所以这个穷寡妇的信心是他表达了，虽然我贫穷，但是我整个人愿意献给主。他表达了另外一个信心的层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盼望。我现在奉献给主，我相信上帝会供应我。他如果不相信上帝供应他，他孤注一掷，那叫信心还是叫赌徒啊？那叫赌徒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狂信盲信是赌徒的特征。真正的信心不是这样子的，真正的信心，基督徒的信心，我们说你要不以信心为中心，是以基督为中心，不是信心做你的重点，好像不倒翁一样。你大家有没有见过不倒翁？不倒翁就是下面有一个重的他的一个铁石啊，或者怎么在最下面，你推他扑腾扑腾，反正他总之倒不了。你的信心能够做你不倒翁里面那块磁石吗？不能。能够使你不倒的是谁啊？耶稣基督。能够保护你这软弱的人是谁啊？是基督耶稣。所以使徒保罗在这方面，我们说信心的生活，从这个地方和真正在福音里面看信心，信心的生活和律法看信心完全不一样了。福音里面看信心的时候，就知道说保罗说的说，我更喜欢夸我的软弱，因为我几时软弱，基督的能力就复辟我。我跟上帝求，求上帝把我身上刺拿走，求了三次上帝都不拿走，上帝怎么说？上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所以你不要指望说你可以变得不软弱，你只要知道你软弱的时候往哪里逃就够了，你明白吗？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钢铁侠就是这样，他把自己要穿一个钢铁的盔甲，把自己练成如同钢铁侠一样刀枪不入。所以其实不是刀枪不入，要麻木良心，免得我受伤害。我们很多人，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经历过，我自己也经历过，没信主之前我就这样经历过，我太相信别人就受伤害，所以心给自己穿上一个盔甲，免得别人伤害我，是吧？发生什么事情笑一下过去了，其实心变得慢慢麻木了，对不对？基督徒能不能让自己的心麻木啊？上帝意思是不是让我们麻木啊？所以我们说不能麻木，怎么办呢？让这个心既不麻木又刚强啊！我说很难的，弟兄姊妹。所以圣经上面给我们提供的解决之道不是这个。你知道自己软弱，你越认识基督，你越知道自己软弱。但是你发现自己软弱的时候，你学会跑到基督里。哎呀，太好了！你藏在基督里面，这个避难所。谁也打不倒你，最软弱的人都可以在避难所里面安睡。但是你要说我做钢铁侠的话，只要钢铁侠有一块盔甲还没做好，行不行啊？不行。我再讲，我们有些基督徒弟兄姊妹喜欢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有没有讲基督徒的全副军装？有没有讲？所以救恩的头盔，这个信心的藤牌，对不对？公义的护心镜，真理的腰带，平安的福音鞋。然后有些人说这个背后没有保护，所以背后必须也要有一个保护。什么保护呢？背个十字架， 啊，这样子全身武装起来了。其实那里面保罗是用形容的方法让我们知道，你属灵征战的时候，你应该有福音，你应该有真理，你应该有耶稣基督的义做你的护心镜，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保护你，这些都是强调保护的。但是我们把它理解为钢铁侠，我们把它理解为钢铁侠，背后背个十字架的钢铁侠，然后脚底下也是冒火到处飞啊，以为说不怕，不怕魔鬼来攻击我。不是的，你这样理解你搞错了。你能够胜过魔鬼，你能够胜过你自身的软弱，只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什么？叫做耶稣基督，他是我的磐石，他是我的山寨，他是我避难所。那我们说，你当你这样的认识，信心的生活不是要把自己练成一个不软弱的人，信心的生活是知道自己软弱，要往基督里藏的时候，这个时候生活观和律法的生活观完全不一样。什么意思呢？当你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能不能接受自己的软弱？应不应该接受自己的软弱？应该。这个是不是天差地别的？钢铁侠能不能接受自己软弱？你们如果看过钢铁侠电影就知道，他整天忙于改进他的盔甲，你知道吗？这盔甲智能还不够，这个保护力还不够，这个重量太重，怎么把它做的保护力又好，重量又轻，他就忙得不得了。他不能接受自己软弱，你明白吗？没有办法。所以这都是超级英雄的可怜之处。我们很多基督徒想把自己练成超级英雄，这是律法化的生活观，这是律法化的对信心的理解，错了。信心就是看见自己是软弱，看见基督是刚强。所以你就会学会一个，我们说基督徒要学会一个逃跑的功课。我们之前跟大家发灵修短信的时候，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每天你收到我们灵修短信的时候是认真去看的。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有上次发了一个灵修短信叫逃跑的基督徒。逃跑多难听啊，但主耶稣基督跟亲自跟我们讲的说，那日子你们要逃到山上去，是不是啊？这座城逼迫你们怎么样？主耶稣有没有说这座城逼迫你在这座城殉道，那座城逼迫你在那座城殉道？主耶稣有没有这样讲？没有。他说什么？他说这座城逼迫你，你就逃到那座城。所以逃跑这个词是主耶稣用的，你明白吗？所以一个基督徒最重要会逃到哪里去？会逃到基督里去。所以我是软弱的，我承认我是软弱的，所以我要学会逃到基督里面去。我的信心不要变成盲信狂信，我是合理的信心，我觉得这样子我做不到，我就不做。你不要逼我，你逼我也没用，我不去狂信盲信。没钱就是没钱，这事我做不了，我没能力，我不会逼着自己为了爱主无所谓了，我上吧。上什么呀？是不是？你明白吗？你这个地方人家要上一个螺丝，你上一个皮筋行不行啊？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你自己勉强上去，结果你是个皮筋儿，整个机器都动不了，是不是？你真正看到这点说我是软弱的，所以主啊，你怜悯我，你保护我。一个人愿意接受自己软弱，承认自己是软弱的，这个人才不会落在盲信狂信里。为什么一些基督徒会狂信盲信？是不承认自己软弱，有野心，有骄傲，有自大，所以被魔鬼抓住。魔鬼抓住你的骄傲，人抓住你的骄傲，这点努力都不肯，这点代价都不肯，有什么？我付不出来啊，我软弱，我做不到啊。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上帝真的呼召你做的时候，你说我软弱，上帝会不会没办法？不会，上帝一定有办法。所以当你说我软弱我做不了，然后上帝也没干预，感谢主，你在信心里。我再说一遍，如果有一件事情你说我软弱我做不了，然后上帝没干预，我说感谢主，说明你在信心里。你不要后悔上次没有信心突破，我上次努把力我就搞定了。努不了，你搞错了，你这个态度才是错的。因为如果上帝要做，记不记得耶利米怎么讲的？耶利米说我是软弱的，我是无能的，我是拙口笨舌，我做不了。然后上帝要使用他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心里面有一团怎么样闭塞的火，我不说我就有种火在我心里面烧痒，我做不到，我非说不可。这就是神恩不可抗拒。你以为你承认自己软弱会拦阻上帝在你身上的工作？不会。我们很多人是不承认自己软弱，拔苗助长，跑到狂信盲信里面帮上帝的忙，不但没帮上帝的忙，自己掉在亏损里面。 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一个人真正明白这一点，就我不要做钢铁侠，我要寻求什么避难所，我寻求避难所，我再问这个时候你对其他的弟兄姊妹的软弱你是什么态度，我也接受，我能包容，我说他很软弱，我不会藐视他的，但是律法化的不会这样子，哼，我那次信心突破出去了，你这么软弱居然不突破，我逼你也把你逼出去，你以为你是上帝啊？你没发现你就会瞧不起那些没有所谓突破出去的，因为你用你的狂信盲信来量别人，你认为别人没信心，其实这个人才是有信心，你是没信心的，你是狂信盲信的，你是越过了你信心的界限，你是越过了上帝给你明明摆在这里的你的经济状况，你的家庭状况，你的各方面的状况，你越过了，所以你受亏损，而不是别人没信心，你恰恰是没信心的。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我在讲这些，为什么要讲这些，我们很多基督徒其实把狂信盲信当作是伟大的信心，结果受了很多的亏损，教会里面也喜欢歌颂这种所谓的伟大的信心，我说我一点都不要歌颂，因为很多基督徒其实在这方面来讲呢，把狂信盲信当作是穷寡妇的信心，我刚才讲了穷寡妇不是天天这样子的，圣经上面只有这一处是这样去讲的，你不要把特例当通例，你真正知道承认自己软弱，像保罗说的，我真正得到了一个秘诀，我真正得到了一个正确的方法，就是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我几时软弱几时基督的能力就复辟我，我就藏在基督里，我学会了这个宝贵的功课，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太不一样了。你做钢铁侠，你这个信心练得再厉害，能比得了基督吗？你的信心一生能完全不？你能不能做到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呢？能不能啊？不要说泰山了，有时候这楼上掉个花盆都吓得在那悔改，是不是？家里面孩子生个病都吓得说，哎呦，我是不是得罪主了，还泰山崩于前呢，是不是？泰山都没崩，自己都崩了已经。真正承认自己软弱，每一个基督徒学会这一点的时候就好了，你明白吗？我学会藏在基督里，这样的基督徒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叫做什么？叫做包容力。他很能包容人，他知道自己是软弱的，他也知道别人也是软弱的，所以我做不到，弟兄你也做不到，我当初怎么胜的，我告诉你我怎么胜过的，我的胜过不是逼自己什么惧怕什么面对什么，我当初能够胜过的方法就是我逃到基督里了。你知道我为什么下了这么大的雨结果我衣服还是干干的吗？不是因为我练成钢铁侠了，不是我像那些金庸武侠小说里面说出了一个武林高手拿着刀舞的风雨不透雨都滴不进来，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躲到屋子下面去。弟兄你也遇见同样的问题，我教你同样的方法，躲起来，躲到谁去？躲到基督里去。所以我们很多人受了狂信盲信的亏损，因为什么？因为想让自己做钢铁侠。我跟你讲，我们一生都有这样的试探。你说梁弟兄不会了，再也不会了，我吃了这么大的亏。哎，不要骄傲，你一生都想做钢铁侠，你一生都想做超人，你一生都想靠自己，你真的学会说藏在基督里，凡事往基督里躲，这个对你才是难的。接受基督的保护，他做我的保护伞，他做我的避难所，他做我的山寨，但是这个躲避不是我们刚才讲的那种宗教化的把自己给削成人棍了，手也没有了，脚也没有了，跟世界不接触了，不是。藏在基督里，靠着基督，承认自己软弱，勇往直前。这个勇往直前是藏在基督里的勇往直前，这个勇往直前是乐观的，有盼望的，我有理想，我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有理想，我愿意更多的人得福音，我愿意更多人在我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我有追求，我不要让人藐视我的基督教信仰，觉得我做了基督徒什么都不追求了。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说我工作其实这方面来讲的话，主给我的恩典还是蛮大的。我跟同学开过公司，我国企也做过，私企也做过，外企我也做过。那我唯一遗憾的地方就是，我原来我在外企这个是做的最长时间，做了差不多八年， 唯一遗憾的地方，因为我到这个外企没多久我就信主，我就做了传，在做了代职的传道人。但是我的遗憾就是我在这个外企的追求不够，如果我做了经理就更好了。我不是说你做了经理你就不会来做传道人了，主当然知道，但是主有能力的，但是就是影响的人就少了，我做到技术顾问而已，所以我的时间很多，但是我影响的人不够。你要有信心。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真正去知道这些的时候，你的信心承认自己软弱，我躺在基督里，我要使人看见基督复辟我的能力，我不是让人看我多强，我要让人看见基督的能力，我是要有一个追求的，我是让人看到说我作为基督徒我有信仰，我的信仰不是使我的梦想使我的追求磨灭掉了，而是把这些圣化了，把这些提升了，而不是我自己把自己修炼成为一个钢铁侠。别人问我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他因为耶稣基督。别人告诉我说你经历这么大的打击或者经历了什么难处，你为什么可以挺过去，我不是说我变强了，而是耶稣基督保护我，真的他保护我。这个时候你对你的周围的同事朋友亲戚有很大的亲和力，因为你是一个有包容的人，你能包容人的软弱，因为你承认自己软弱，你承认自己软弱，你承认自己需要耶稣，你看到一个软弱人的时候，你就不会逼他去做什么所谓信心的突破，强行突破，这不是福音讲的。你去看福音哪个地方要软弱的人做信心强迫啊，强突啊，强攻啊，是不是？不是的，我要藏在你翅膀的荫下，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们说要对信心福音化的理解信心的生活和律法化的理解信心的生活，第三点的不同就是我们以前也跟牛子妹讲过的，就是注入的义还是归算的义的区别。我们这些领受因信称义的福音的人，我们领受的是注入的义还是归算的义？弟兄姊妹，归算的义是什么意思？是基督的义算给我们，对不对？基督的义算给我，我信了耶稣，基督的义算了一部分给我，还是算了全部给我？如果一个姊妹信了耶稣，基督的义是算她一半还是算给全部？女人是亚当的肋骨造的吗？有没有这个说法？啊，所以姊妹领受的义要少一点，有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这个人很软弱，所以领受的基督的义不完全，会不会？不会，你领受的是什么？基督完全的义。我说这个带来的结果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很大。而注入的义是什么呢？注入的义说基督的义注入到我里面，我要培养这个义。所以我们说归算的义是真正福音所告诉我们的。当我们明白归算的义的时候，好了，我说每一个基督徒领受的都是基督的义，阿们不？完美不完美？是不是基督完全的义都算给我了？是不是算给他了？这样子在教会当中有没有你高我高你低我低？
没有。
是不是应该人人平等？是不是应该人人皆祭司？你知道吗？这个带来重大的影响。这个影响就是你真正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的时候，你至少在教会里面你知道人人平等，我不会高举人，我不比任何人低，这个对你的生活态度有没有重大影响？任何人也不比我低，对你的生活有没有重大影响？任何人也不比我低，任何一个基督徒哪怕他表现得不属灵，哪怕他没什么恩赐，他是不是比我差比我低？他状态表现上面会有在信心里或不在信心里，但是从我们的地位来讲是不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这就叫做人人平等的一个观念。当你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人人都是平等的时候，你的心灵会不会有一个人出来说我比你属灵，我比你有生命，我比你有爱心，你都要听我的？能不能吓住你？能不能吓住你？不能，因为你跟我平等的。你现在糊涂了，弟兄，你现在糊涂，你跟我一样，你吓唬我干啥？你真的明白这点，你会不会吓唬别人呢？你真的明白这点，你也不会吓唬别人，你明白吗？你看到这个弟兄软弱了，有机可乘哦，会不会这样子？不会， 他跟我一样都是披戴基督的义的。所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我对人的看法，就是我们讲的，比如我们后面会讲到人生观这些，我对人的看法的标准，一不是根据钱，二不是根据能力，三不是根据他的家庭出身，我对人的看法是根据他和上帝的关系。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因信耶稣基督都是披戴基督的义，都是基督完美的义算给他，人人平等。人人平等就带来百花齐放，同意吗？就每个人都有特点，每个人都有恩赐，我都要尊重。所以你要尊重我，你压我压不住。我们以前一二年底的时候，这是主的预备，我们那个时候讲基督徒的自由，你明白吗？基督徒自由从哪里来？基督徒自由从因信称义来的。当你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根本没有一个人能够压服你的心。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小看因信称义，认为自己早就懂因信称义，所以才会被人奴役，才会被人捆绑，才会被人逼到狂信盲信里面去。我是因信称义的，是基督的义归算给我的，上帝已经称我为义，上帝已经爱我，你谁能压我？你把我的头砍掉了，上帝还是爱我，基督的义还是完美的在我身上，算是我的，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就带来了真正的，我们说这种在生命上的影响，这个影响归算的义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这个时候就会带来真正的勇敢，这个人勇敢到一个地步，基督的义是我的，上帝永永远远悦纳我了，你根本控告不了我，谁来压我没有用的。我可以在你面前谦卑，我可以在你面前柔和，但是上帝给我的权柄，不管是教会的权柄、个人的权柄、家庭权柄，你别指望从我这里夺走，因为这是上帝给我的。所以这颗勇敢的心呐、啊，就不一样了，他整个人生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他就会知道说，因为人人都平等。你知道我们以前不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所谓的生活的信心在于说，啊，我比较聪明啊，我比那个人有钱啊，我比那个人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我比较有把握。其实这些比不了耶稣基督的义是你的，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你的，天上的基业是你的，万有是你的。你其实比马云有钱，你明白吗？你其实比马云有地位，但我不要讲那种宗教化的，宗教我们也得，我比马云有地位，所以躲得宗教下，躲到宗教里面不出到营外去，瞧不起别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真正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人人平等。我们当然今天不讲那么多，从创造的角度来讲的话，连对世人都是人人平等，因为我们今生都是罪人。阿门不？阿门。他们是不是上帝造的？也是。他们身上有没有普遍恩典？有。所以很多基督徒骄傲啊，整天想的说我们要带领世界的潮流，带什么呀？世界潮流落你30年了，已经，你还带世界潮流呢？你能跟上就不错了。你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你有一个心灵自由，有一个勇敢，有一个伟大的心灵，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心灵，有一个宽容人的心灵，这个时候你才有资格走到上帝给我们恩典的潮流的前面，带着世界走。你现在没资格，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没资格，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信心，根本是用那种律法化的错误的狂信盲信来当作是信心来去生活，就没有力量。所以怎么会激发别人？你真的去看你就知道，我们说基督徒教会应该有这方面的危机感，不是律法的危机感，说哎呀教会经常犯罪，我不喜欢这些。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对付罪，我们要对付罪，我们要恨罪，我们要为罪忧伤，但是今天很多教会根本落后于上帝恩典的潮流。中国这几十年发生多大的变化，教会呢？基督徒呢？我们有没有看见上帝的恩典？有没有看见上帝普遍恩典在中国这几十年有多么的大？我说包括像习近平的反腐，习近平这些动作，你知道上帝下一波的恩典又会临到中国，你相信吗？还是你只是最近看了一些新闻，哦，香港怎么样子了，哦，有些教会的这个十字架被拆了，啊，整个世界灰暗一片，哎呦，我就没办法了，跟你讲了这么多你都不看恩典，还要看灰暗面，我真的是没办法。你有没有看到反腐是不是恩典呢？这个社会结构越来越合理是不是恩典呢？你作为基督徒是不是不应该爱这个国家，爱这个土地，爱这个土地上面的人？你应该爱的吗？ 你是不是中国人呢？
是。
上帝在中国有没有恩典啊？
有。
你为什么非要把恩典说成是黑暗呢？是不是？当我们真的看这些，你用信心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不一样。然后你真正能够知道说人人是平等的，人人都当是尊重的。不单人人是平等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既然人人都平等，工作上面其实也是平等的。就是我们说后面我们还会讲工作观来讲的话也是这样子，是不是？教会工作比世上的工作更神圣一点？是不是立位支派比其他支派更尊贵一点？是不是立外支派做的工作比其他人做的工作更高级一点？不是。只要上帝给你的工作，只要是在上帝给你的恩赐的发挥的范围之内，人人平等，工作也是这样子的。这样子你就不会把教会当作是圣品人的工作，高级啊，伟大啊，我做的那个销售啊，我做的行政工作啊，低级世俗。其实教会里面有没有世俗？长老有没有软弱？执事们有没有软弱？一样的，甚至还以宗教的名义更可恶，同意不同意？还更容易犯一个假冒伪善的罪，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做好你的上帝给你呼召你要做的工作的时候，感谢主，你在荣耀上帝，因为人人平等，因为这个义是基督的归算给我。而注入的义完全不一样，注入的义就会认为说，上帝给我的注入到我里面的时候，我的培养的好，你的培养的不好，所以我灵命高，你灵命低，所以注入的义，天主教就一定他培养出来金字塔体系，基督教里面也是这样子，所以有些教会高举长老，高举同工，不，人人平等，这是信心的生活。我们只能讲这一点点，因为我们后面还会跟大家讲人生观、工作观这些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跟大家去分享。但是我们希望借着这三次的分享，让大家去明白。你要的福音化的生活观还是律法化的生活观？福音化的生活观和律法化的生活观对恩典的认识，对上帝的认识，对于我们自己生命地位的认识，对于我们今天讲的信心生活的认识，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只是有一个口头一个说法说我是过信心生活的，或我是领受恩典的，而是要你看你的理解、你的应用、你的实践是在律法之下律法化的呢，还是福音化的？盼望主施恩给我们。你说，哎，梁弟兄，你讲的这些句句像针一样扎在我心里面，我太痛苦了，都说中了，那你该怎么办呢？啊，悔改啊，你该怎么样呢？我希望我今天讲的没有白讲。你现在要把自己变成一个钢铁侠吗？要怎么办？藏在基督里。你听了这些发现自己软弱，软弱的人最好的做法是什么？逃跑。逃到哪里去？逃到基督。主，求你搭救我，让我过一个福音化的生活。主会不会不听啊？不会，因为他是恩慈怜悯的上帝，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打开。所以求主使我们的弟兄姊妹真正过一个福音化的生活，来荣耀主，能够不被世界的潮流给淘汰。不要到时候像邓小平当初改革开放的时候说，我们再不改革开放，我们不是中国国籍保留不保留问题，我们会被开除地球球籍。我恐怕我们一些基督徒快到这个地步了，明明活在二十一世纪，快二十一世纪的球技都不存在了，想活回十六世纪、十五世纪，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怜悯的上帝，你把救恩还有普遍恩典都赐给你的百姓。所以我们祈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正过信心的生活，不是做狂信盲信的生活，是合理的，是承认自己软弱，是藏在基督里的，不是要被人逼到做什么钢铁侠，而是我们承认自己根本做不了。所以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的时候，使我们在你翅膀的荫下，在我主耶稣基督的保护之下，我们过一个福音化的生活，来荣耀主名。求主加恩，求主赐福，也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真正在信心里面来领受你的恩典。我们愿意去深思明辨，我们愿意去领受主你给我们的训诲。你也加恩典赐福给我们的时候，使讲台传讲你所喜悦的信息，使你的百姓可以领受你福音的真理，使我们的生活真正改变。 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